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世界主教会议工作文件草案获得批准。香港教区于圣母月举办敬礼圣母歌咏祈祷活动。台湾天主教周报发表社论，青年培育与教会未来。澳门教区李宾生主教带领信友们举行敬礼圣母游行活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下届世界主教会议将于今年10月4日至29日举行，会议前的各个阶段正在密集进行。在数月前进行的各大洲阶段会议结束后，教会会议秘书处第15届常务委员会5月10日至11日举行会议，讨论了世界主教会议工作文件。一份相关声明指出，在全体大会和语言小组会议中，常务委员会成员在一些顾问的陪伴下，他们校对、修订和批准了世界主教会议工作文件草案。这份草案将于6月初发布。声明继续指出，与会者也批准了举行大会方式，同时就参与者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反思。此外，还宣布了关于9月30日举行属于2023同行活动的大公守夜祈祷，以及10月1日至3日为大会参与者举行的毕竟的讯息。5月10日至11日的会议是在极大的弟兄友爱气氛中进行的，期间也有不同的祈祷时刻和个人醒思的时间。香港教区于圣母月举办敬礼圣母歌咏祈祷活动。香港公教报消息，天主母、世人母、童真圣玛利亚，慈祥的曾显现与葡国法蒂玛，万福万福万福玛利亚，万福万福万福玛利亚。圣玛加利堂的歌咏团在音乐祈祷会上咏唱多首有关圣母的歌曲，在五月圣母月透过歌声传递对圣母的敬爱。教会把五月定为圣母月，香港多个堂区及善会团体在五月期间举行敬礼圣母活动。圣玛加利大堂于5月20日晚上在基督君王小堂举行相约玫瑰园音乐祈祷会，堂区内合共7个歌咏团参与演出，邀请从癌症病患康复过来的教友畅谈在病榻中借着向圣母的转导，在患病期间与圣母相遇的历程，也邀请教区的修生分享修道士的祈祷生活。祈祷会以诵念玫瑰经欢喜五端做开端，以示圣母的一生从听命开始，之后是圣母像出游，参加者跟随圣母像走出圣堂，围绕圣保禄学校、圣保禄修院及圣保禄医院一起为病人、教育及圣召祈祷。在向圣母献花时段，全体歌咏团 带领所有参加者一起咏唱颂恩多首与圣母相关的歌曲。圣玛加利大堂牧民议会会长冯伟云表示，该堂已是第二年举办有关祈祷会，去年碍于疫情及参与人数限制规模较小，今年召集整个堂区的歌咏团，透过歌声传递对圣母的敬爱，为教会内的不同意向祈祷别具意义。圣奥斯定说，唱歌是双倍的祈祷，当我们用音乐祈祷，能升华感情并做更深的默想。平信徒音乐团体于五月圣母月为公教频道音乐节目一千年的颂祷咏唱颂恩歌曲法蒂玛圣母。音乐总监及指挥梁启信表示，该歌曲帮助教友默想圣母如何成行主旨，以配合天主救赎世人的工程。刚过去的5月13日是法蒂玛圣母瞻礼，梁启信指出，圣乐歌词深入浅出地表达神学思想，已能帮助教友祈祷，而该首歌曲总括了法蒂玛圣母的信息，带出圣母对世人的怜悯，以致他对世人为和平祈祷的嘱咐。梁启信鼓励教友们透过咏唱或欣赏有关圣母的圣乐，体会他对世人的爱。祈祷是个不断发现新事物的过程，教友每次透过祈祷咏唱，总会有新的感受与反思。我们希望鼓励教友们在圣母月内多祈祷及多做爱德善功，作为神花献给圣母。圣安多尼堂主任司铎吴多禄神父说，为迎接圣母月的来临，该堂早在四月最后一个主日弥撒中邀请教友们诵念向圣母妈妈祷文，并向他们派发神花集，启动圣母月一连串的敬礼活动。堂区秘书徐静思表示，教友们可以在神花集上记录每天祈祷及行善的习惯，及写下个人祈祷意向。堂区于圣母月内在圣堂入口附近的圣廊设置了祈祷角，教友们可把神花旗投入篮子后祈求圣母的转导及助佑。神花旗也提供给堂区属校，邀请学生们积极参与圣母月的敬礼，借此向非公教学生服传。神花旗将于5月24日举行的圣母敬教之友瞻礼弥撒中做奉献。礼仪后，教友将会一起诵念玫瑰经，并参与圣母像巡游，向天上慈母表达敬意。台湾天主教周报发表社论，题目是青年培育与教会未来。教宗方济各在2013年就任后的第一部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中写道，福音的喜乐源于耶稣，凡与他相知相遇的人，其心灵和生命必充满这喜乐，凡接受他救恩的人，必从罪恶、悲哀、内在空虚和孤独中被解救出来。开宗明义地呈现基督徒信仰的喜乐，这是我们在复活期中不断经验与彰显的。这个美好的讯息不但吸引所有人，特别能触动青年的心，因为教会青年与一般青年同样面对当代社会的压力与挑战，渴望在主耶稣内找到爱与希望。如同圣女小德兰所说的，我终于找到我的圣召，我的圣召就是爱。是的，我在教会中找到了我的位置。青年透过主耶稣的教会发现与体验福音的喜乐，并在教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有所归属，进而与教会更加亲近与合一。犹记得台北总教区大家长钟安柱宗主教 于三年前的就职大典中，以慈父心肠揭示三项重要牧灵方针：一、思铎共荣团结；二、积极培育青年；三、促进圣化家庭。在第二项中强调聆听青年的声音，为青年开创奉献的舞台。为此，台北总教区牧灵扶传处积极响应，筹办各项活动及推动各式培育计划。新冠疫情缓解后，社会逐步恢复正常生活。今年4月29日复活期第四主日善牧主日，即国际圣召祈祷日，台中教区祝圣一位新思铎，花莲与高雄教区分别由两位修士领受执事圣制，台北总教区也在同一日热烈举办圣召节的庆祝活动，以及不久前全台各地共计13个青年朝圣团，近300名青年在台南教区进行培训，预备参加8月在葡萄牙里斯本登场的世界青年日，与教宗共同朝圣，庆祝信仰的喜乐。上述活动呈现出教会一片生气蓬勃的景象，这些活动都是培育青年、陪伴青年走向主耶稣的体验教育。但我们可以更深入思考，各地堂区如何衔接青年在活动中体验后的热情，让青年在所属堂区最基本的信仰团体逐步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归属。在都会外的堂区不容易看到青年的面孔，即使在双北都会区，一般堂区青年参与弥撒或投入堂区团体的人数也明显的降低。另一方面，开设主日学的堂区与参与人数更新减少，心灵系教友的年龄大多偏向中年与老年。如果我们只是归结于台湾天主教会，也如同社会进入高龄社会，生育率持续降低，必然逐渐走向超高龄社会的结果，那么我们极可能错失自我检视的契机，而未思考是否教会内部存在着影响青年参与弥撒与堂区团体的一些本质性因素，使我们不能直接面对此重要的议题。青年包括高中、大学、在校生及社会青年，他们共同的特质是充满理想及性格，对未来怀有诸多的憧憬，渴望有人聆听与接纳想法，期盼公平正义，向往参与具包容性团体，有爱主爱人的真实榜样及信仰见证，以支持与陪伴他们经验主耶稣，为生活注入信仰的事业。当然，教会不是完美的，倘若能持续净化自己，显露真诚的意愿与开放的态度，青年必能感受到这份天主临在的祈祷气氛，逐渐发现并找到他们在教会的位置与归属。相反的，言行不一致的信仰生活或领导人员过分权威的领导方式，声音难懂的讲道及信仰语言，缺乏喜乐的修道人，甚至将教宗宣示教会革新的公益精神贬化为同道协行的流行口号，以文件报告取代重整教会决策的逐步实践，都是阻止青年参与教会深化信仰的消极因素。澳门教区号角报报道，5月13日是法蒂玛圣母瞻礼，天主教澳门教区连同法蒂玛圣母会下午4点加玫瑰圣母堂举行法蒂玛圣母瞻礼弥撒，由教区首牧李宾生主教以中葡双语主持，宗座驻港考察团负责人戴旭华蒙席，以及多位神父共祭。今年是疫情后首度重回原本路线，适逢周末， 大批本地及外地的信友特地参与。弥撒开始前，首先诵念玫瑰经。李主教在导言中形容，出游到主教山是一趟朝圣，重点也不在于出游本身，而是要谨记所庆祝的，是圣母与法蒂玛给予世人的音讯。这些音讯都是来自天主，来自主耶稣基督，是他的旨意。信友们在这天的整个经礼中，特别恳求圣母去将这些音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李主教在讲道中首先指出，许多人赞美玛利亚，不是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而是因为她遵行天主的旨意。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她的荣耀不只是耶稣母亲这个名衔，因为耶稣说，那听天主的话并遵行的才是有福的。所以圣母受尊荣，不是因为她作为耶稣母亲的身份，而是因为她听从并遵行天主旨意的受造物。主教继而指出，法蒂玛圣母的纪念不只是出游朝圣，最重要的是圣母给我们的音讯，而这些音讯最终目的也就是天主的旨意。他以三个重点来归纳法蒂玛圣母的讯息：多祈祷，多悔改，多布施。在显现中，他提醒牧童要多祈祷，特别是诵念玫瑰经，多做牺牲，因为许多灵魂进入地狱，而没有人为这些灵魂祈祷。主教又引用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教导指出，玛利亚为了让我们皈依并得到宽恕，不断邀请我们悔改，以表达出他母性的关怀。他要我们多悔改，其实就是表达了他母性的关怀，全为我们人类的将来，为我们的皈依，为我们得到宽恕，而亲自劝勉我们要悔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你们应当心，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仁义，为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你们在天父前就没有赏报了。这是马窦福音第六章的开场白。马窦福音在第五和第六章记录耶稣的山中圣训，第五章除了宣布征服八端之外，又举出六个例题，说明耶稣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第六章的内容是行仁义。行仁义一词并不妥当，更好改作行善功。在以色列民族的宗教传统上，善功大致分为三类，就是施舍、祈祷和禁食。第六章讲的就是施舍、祈祷和禁食的精神。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先介绍耶稣讲第一类善功——施舍。你们应当心，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仁义，为叫他们看。若是这样， 你们在天父之前就没有长报了。所以当你施舍时，不可在你们面前吹号，如同假善人在会堂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样，为受人们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长报。当你施舍时，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好使你的施舍隐而不露。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施舍又称作哀金，在全部圣经中有效仿天主待人慈善的意思。旧约圣经一开始便要求人怜悯穷人，并且明文规定，在收割庄稼时有义务为穷人剩下一部分，每三年应将全部出产的十分之一分给没有土地的人。在旧约圣经中，施舍不只是社会福利，而且更是宗教敬礼，它往往是在礼仪庆典中进行，而且也是礼仪庆典的组成部分。箴言说，向穷人施舍是借贷于天主，这个功德天主必要报答。德训篇说，水可以消灭火，施舍可以补偿罪过，天主保佑施舍的人，此后必要纪念他，在他跌倒时要使他获得扶助。圣咏第41首说，眷顾贫穷和弱小者的人真是有福。多比亚传中，老多比亚劝告儿子小多比亚的话，更是一般旧约圣经的读者所知道的。对一切穷人不要转面不顾，这样天主也总不会转面不顾你。在新约圣经中，耶稣和宗徒们也常常劝人施舍，所以在上面那节福音中，耶稣不会说不应该施舍给穷人，他是责备有人招摇过市，借着施舍的善功来博得别人的称赞。耶稣称这样的人为假善人，并且说他们已在人面前获得长报，在天主面前没有功德了。耶稣要他的信徒在施舍时右手做的左手不知道，他说这样天主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施舍的人。耶稣要我们行善功，意向纯正，不是为人，而是为天主。一名叫做米晨的作者在信德网上分享他对施舍的感想，说也许我们会借口自己口袋中的银子也不多，勉强仅够一己之家来用，但施舍奉献的心和人的财富多寡无关。有很多腰缠万贯者一毛不拔，而又有家徒四壁者慷慨施予。福音中有穷寡妇捐献的故事，在圣殿的献遗箱里，她从自己的不足中投下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全部的生活费用。在场的主耶稣并没有称赞那些出手大方的有钱人，并不是他们做得不好，而是有做得更好的。穷寡妇的奉献，因为她的奉献不是他所需的剩余，而是他的所有，是他的整个的心的奉献。他心中所挂虑的 是其他更贫穷的人，因他的慷慨奉献，把爱进行了无限的延伸，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上天对人类爱的无私。中国儒家亚圣孟子所讲的四心中便有恻隐之心、怜悯之心。他认为恻隐之心是人之端，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怜悯人的心是一切德性的基础和开端，没有怜悯人的心便不是人。这位作者还谈到施舍的另一方面，就是施舍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一个重要幅度是精神方面爱的给予。一如德勒萨修女所言，当今世界的贫穷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匮乏，更重要的是冷漠，爱的缺乏。在人们齐头并肩力争物质财富的路途上，精神的沃野由于人的忽视慢慢沙化。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大幅度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成正比增长，反而大大下滑。人的欲望也随着物质财富的追求而越来越膨胀，失去了原来的淳朴的自我，在欲望的苦海中挣扎，并不是要我们放弃物质建设和追求，而是我们往往舍本逐末，没有把生命的根、爱和爱的分施固守在心。在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中，主给我们说明人与人关系的根本前提是爱的给予。司机和勒维人看了看那个受伤的人，都各行其事地走了，只有被前两者认为杂种和罪人的撒玛利亚人成了天主恩宠和爱的分施者，从自己的所有中给予了急需者的需求，帮助了伤病者的治疗。圣若望也告诉我们，谁若有今世的财物，看见自己的弟兄有急难，却对他关闭自己怜悯的心肠，天主的爱怎能存在他内？由此，我们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体验了基督的富有，因为基督为了我们成为贫穷的。如今社会倡导和谐，教会提倡共荣，我们是否把守了我们信仰的根，爱的给予？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